能重复再来。OK， 没关系，忘了提醒，这个最重要的，没关系。这个我还是鼓励我们都能够听到，听录音就是还是有差别的。圣经呢，数目是很有趣，二，我们今天讲二，二就是代表选择，二选一。我们现在活的世界就是五十五十的世界，不管政治或什么都是五十五十。神是拥有完全的绝对的主权的神，可是神却把一个自由的选择权给了你跟我。我们不是机器人，我们有自由的意志去选择。可是我们每一个人要为我们自由的这个选择付上代价，或者要负责任，不管您选什么。然后呢，我们既然有选择，一定有一些不同的选择的选项。很多的事情选择不会带给我们多大的严重的后果，比如说我们中午要吃什么，你今天要穿什么来教会，或者是你打算心中盘算圣诞节或者是明年要去哪里度假，你可以选择这个选择那个，那个不会有永远的后果。也许你一时高兴一时不高兴，可是有些选择呢却会带给我们非常严重的后果。比如有些人选择职业，当然不是永恒的后果，可是你可能一个职业呢会影响你十年二十年。或者你要选这个婚姻，我要嫁给这个人，我要娶那个人，很可能会影响你很长的日子。那最终一个就是选择永恒，是永远的，你要承担你选择的后果。我们感谢神，这个对永恒这个选项呢，只有二选一，很容易。你丢个铜板也是五十五十。可是圣经告诉我们一个非常清楚的选项摆在我们面前，我们就去选。有人说了一句话啊，我最近看到，他说呢，我们的生命呢，不是由我们的梦想而决定。我们的生命是由我们做出来的选择而决定。你今天选择什么会影响你的生命，有些可能影响你一个礼拜一个月一年十年，可是有的选择是影响你一辈子，是由我们的选择来决定，不是由你我的梦想。我们都可以有很多的梦想，可是我们最终要在永生中呢，或者在永死中呢，就由我们今天的选择来决定。所以希望我们每一个人，我相信今天在场的每一个人几乎都已经选择了要走永生的这条道路。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的22到23节，我们前面已经讲过的信息中说，眼睛是我们身上的灯，我们的眼睛如果嘹亮的话，我们全身就会光明。我们的眼睛如果昏花的话，我们全身就黑暗。我们里头的光如果是黑暗的话，那个黑暗是多么的大。我们不仅现在要在黑暗中，我们永恒也会在黑暗的当中。所以我今天特别选这首诗歌呢，是天韵的眼光，这是很老的歌了，大概有一二十年以上。讲到天会有黑的时候，可是神摆在那边星星要照亮我们的道路。夜会很长，可是黎明还是会来临。山很高，我们有信心的话会把山踩在我们的脚下。路很远，可是我们有爱的话，仍然好像行走在云彩的当中，云端的当中。谁能够跨过我们一切的艰难？谁能够飞越我们心中的沮丧？能够看见前面有梦，你可不可以想？只有有神的心呢，让我们看到希望。希望你我的眼中呢，心中有眼光，能够选择正确的道路。 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的第六节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，他毫不客气地告诉我们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我是唯一的道路、唯一的真理、唯一的生命。他用单数的让你我没有选择，不是条条大路通罗马，不是你的真理就不是我的真理，真理是相对的，或者是生命，你就是怎么活就怎么活。耶稣说他就是唯一的道路、唯一的真理、唯一的生命，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够到父神那里去。耶稣毫不客气地说这句话。那耶稣今天在这段的经文当中呢，用三件事来描述我们与永恒的关系，他都是用二个选项，两个选项来告诉我们，两条门路，就两条道路，这个是要让我们引到永生的道路。在另外一处的经文，在路加福音13章的24节，耶稣是这么说，你们要努力的进那个窄门，你要努力的进窄门。耶稣又说，我告诉你们，将来有好多人想要进去，钻破了头却不能进去。要进窄门的进呢，耶稣在这里是用个命令口气，你们必须要进，你们要进。进什么呢？就是指进天国，这个窄门的后面就是天国。耶稣同样的在马太福音的第七章的，就是前面跟后面呢，就特别讲到了，在五章的20节说，我告诉你们，你们的义如果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，断不能进天国。在七章的21节，我们今天等一下后面会看到说，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不能进天国，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。耶稣在这边摆在我们面前有两条门路，一条是引到灭亡的道路，那个门是宽敞的，路也是大的，很大的一条路，路很容易走，像高速公路一样很容易走，进去的人呢特别多，这是一条通往地狱的道路，永死的道路。另外一条是引到永生的道路，那个门是很窄的，路是小的，崎岖弯弯曲曲的，路是很难走的，要找的人呢却很少。这是一条通往天堂永生的道路，这个是二选一，你我都要选。在这个选项中，牧师特别强调，你不选就是已经选了，你不选就已经选了，你不选就是选那个负面的那条路，没有躺平的，在我们选择中没有躺平的，没有自动的随着人流去走的，没有这个。等到主耶稣基督审判我们的时候说，你二选一，你选的是什么？你说我从来没有选的机会，你没有选就是已经做了选择。你不相信主耶稣基督就是代表你拒绝了他，没有说骑墙派的，没有这条路，没有骑墙的这个道路，没有。那我们在属灵的道路上呢，我们有一些的原则，就是引到灭亡的道路实在是非常的容易，受很多人的欢迎，非常的热闹，也不用付任何的代价，这个是这个世界上的人所欢迎的。你不要太跟我讲太多，要付代价，礼拜天还要来教会，还要读圣经，还要祷告，还是太麻烦了，给我一条容易一点的，我躺着都可以进去的天堂，是多么好啊！没有这条路，有的话我告诉你，我一定选那条道路，躺着可以进天堂的，我一定选，大家都选，多好， 你好我好，我也不冒犯你，多么好的一个事情。然后呢，进入永生的道路，你要努力的，是不受人家欢迎的，是一条孤单的道路。我讲孤单是少数的人，希望在这条道路上，你有弟兄姐妹，你有你的配偶，与你一同的行。大致上是孤单的，是要付代价的。我们常常就听人家说，哦，主耶稣太 judgmental， 太狭窄了。为什么他是唯一的道路，唯一的真理，唯一的生命？你们基督徒太狭窄了。我们不要为这种评语呢，难道感到难过？我们应该觉得是个荣耀。但是在这个其中有一点，你我要自我省察的。我们走的道路是狭窄的道路，可是我们的心胸不狭窄。我们的心胸是不是狭窄的？我们是不是容不下人家的一点的批评，容不下别人的指责？我们的心胸不狭窄，可是我们走在这一条狭窄的道路上。因为走在宽的道路上呢，他会承担很多世界还有罪的包袱。走在狭窄的道路上，进窄门的时候呢，你要把那些包袱给丢掉，你才能够走下去，才能够进得了那个窄门。所以神要我们能够走那个狭窄的道路，进那个狭窄的门。可是我们基督徒的心胸是宽广的。属灵的道路呢，必须是要走的，是要能够进去的。我们不是不做事任何事情，不是说哎呀，你我聊聊天当做一个理论谈一谈，而是要你我能够付出行动的代价。我要起来走这条路，要走，要努力的进去。你我要付上代价。有人以为基督徒是那些消极的，就是那些不愿意做任何事情的。基督徒太容易，事实上基督徒属灵的道路是最困难的一条道路。我们必须起来行走。然后属灵的道路最终是一条不可逆转的道路。路加福音13章24节，我刚刚念过，因为将来有好多人要进去，门却已经关了，进不去了，你敲门都没有用，不可逆转的。我们无法说，哎呀，我在这个世界享受这个躺平的生活多好，吃香喝辣，都不要付代价，都是人家来服侍我，我都不用去服侍人，这个多好的日子，我批评人家，人家不准批评我，多好的日子。可是你日子过久了，哪一天结束的时候，你已经来不及。因为这个门已经关了，你的脚快呢，还是门关着快？你要生命，你要用永恒下这个赌注。你可以敢用永恒下这个赌注的话，你就去赌。我世界享受过，我只要速度快，我也享受到永恒。虽然马马虎虎的进去，做垫底的基督徒进去也不错，你就用永恒下这个赌注。我相信下这个赌注的人，他一定是输的。我们人无法与神比快的，无法，不可逆转的。有些人会刚硬到个地步呢，他已经不能转变了。我不骗你的，看得太多。他刚硬到地步说，我就是刚硬到差不多的时候，我就转，多好，来不及。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到这个地步。在属灵的道路上呢，我们必须问自己一个问题。我说我相信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跟生命的主，我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，我相信这一切，我付上了什么的代价？我在这个道路上我付了什么的代价？ 你我都要问这个问题，我们在时间上有没有付代价？我们在金钱上有没有付代价？我们在我们的才干上有没有付代价？你我都要问这个问题。你有多少，你要付上多少的代价？如果我们自己问自己，我从来没有付代价的话呢，你要小心，因为你所说的那个宣告呢，可能有问题。你以为你接受了耶稣基督，你可能没有，因为你真正接受耶稣基督的人，你必然会付上代价。你必然会付上代价，所以大卫曾经说过，我不肯用白得之物做燔祭献给耶和华我的神。大卫是最合神心意的，说神啊，你连续了我，你的恩典临到我，可是我不是白白得的，我毕竟在享受神的恩典之后呢，我要付上我的代价。白白的礼物我不献给神，顺便的东西我也不会给神，我要付上代价。这个是属灵的窄路，你我要付上代价。虽然保罗在以弗所书二章的八到十节，也是我们基督徒常常引用的，很熟悉的，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是因着信，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在耶稣基督里造成的。这里是讲我们得救的原因，不是因为我们的好行为得救，完全是神的恩典，神免费给我们的礼物。但是他接着说，为要叫我们行善，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。我们得救之后，我们有没有行善？有没有做那些神已经预备要我们去做的事？这个就是你我要付上的代价。这个就是在两条门路的当中，我们不只是要行，我们要进，要行走，要进入，都是你我要付上代价的。接着呢，两种果树，两种果树，这里呢，他特别用那个所谓的假先知做个一个提醒。这个假先知呢，世世代代都有，我们今天在2022年也是有不少的假先知、假基督徒在混在基督徒的当中。耶稣毫不客气地说，他们是一群披着羊皮的狼，在你们的当中，或者是在我们的当中。可是呢，我们很简单地用他们的果子，就可以把他们分辨出来。耶稣在这边不厌其烦地说，什么好树不要结好果子，坏树结坏果子。他把这个自然的这个定律的告诉了你我。属灵的生命也是如此，要有两种果树，我们要有一个结出果子的生命。这两种果树在这边告诉我们，有一种是荆棘的棘藜的果树，它只能生出荆棘跟棘藜的生命。这里是主要是指这些假先知，可是耶稣告诉了我们说，他会明明白白的跟那些人说，我从来都不认识你，我从来都不认识你们。不管他们是多么的就是清高自命不凡，说耶稣啊，我是奉你的名传道的，我在这教会都讲道的，我都奉你的名去赶鬼的，我都是奉你的名还行那些异能的。但是耶稣说，我从来都不认得你。你以为你是奉我的名，可能是你是奉那个魔鬼的名，你都不晓得。所以呢，不论他们如何迫切地说，主啊主啊，我们这么的摆上，耶稣说，我从来都不认识你。在这里呢，我们要小心， 有些人读这里呢，以为他们曾经是基督徒，后来不是基督徒，曾经悔改，后来还是没有悔改，好像说救恩会失去一样。这个是错误的观念，因为耶稣告诉我们，他从起初，从他们宣称是接受耶稣基督的那一刻呢，耶稣都不认识他们。圣经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，没有什么能够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所以你我真正的得到救恩的人，救恩是永远不会失去。也许我们在行走这个属灵的道路中，有高山，有低谷，有跌倒，要爬起来，都会这个样子。可是我们真正走在这条道路上的人，我们永远不会失去。可是在这个道路中，你我一定要有一个结出果子的生命。结出果子的生命，从嘴巴最容易表达出来，反映出来。所以在路加福音的六章的43到45节，也是提到类似这边的所果子的生命的经文，说什么？路加福音六章的43到45节说，因为没有好树结坏果子，也没有坏树结好果子，凡是树木看果子就可以认出它来。人不是从荆棘上去摘无花果，也不是从棘里去摘葡萄。下面那句话，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，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。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呢，口里就说出来。你我的生命是怎么样的生命，从你的嘴巴最明显的可以看得出来。你的嘴巴把你的心的一切不知不觉中就流了出来。我们要防住我们的口，因为我们的心如何，你不管你怎么小心谨慎，你不管在教会怎么封住你的嘴，你一旦回家门一关上的时候呢，哇，所以很多基督徒的儿女呢，往往最了解父母，因为他在家里已经那些防备已经松懈下来了，嘴就放松了，心中的恶就出来了，你生命的果子就出来了。在属灵的生命中一样有一些的原则，就是在你我的生命呢，我们一定会遇到假先知假基督徒，所以我们要小心，迟早的问题。记得几年前我们就有假的那些传异端的，不知不觉就跑到我们的教会当中，所以牧师发现的时候就赶紧说，你就也不用来了。迟早都会遇到这些假先知假的基督徒，所以你我一定要提醒我们自己，我们互相提醒，不论他用什么形式，一定都会出现的。所以为什么我们基督徒要小心谨慎，要把圣经读懂，要了解，用圣经的眼光来看那些虚假的东西。然后呢，什么树木会结什么果子，所以我们要争，在这个两种果树的生命中，我们的生命必须是真的生命。现在圣诞节要到了，我们教会呢有一些像前面这个花是真的，那个是假的，那有的时候像以假乱真，对不对？假的是永远不会长的，也不会凋谢的，真的还会凋谢，希望还能够再长。我们生命是不是是假的还是真的，是虚假的还是真的？所以有人说呢，教会是什么呢？教会是一群罪人聚集的地方，因为罪人是真的， 因为他的确你我都会犯罪，教会不是圣人的蜡像馆，你去那馆，哇，那些圣人什么那些明星漂漂亮亮装饰的最漂亮光鲜的一面呢，它永远不会改变的，永远是最漂亮的一面。你我要活在那个虚假的这种生命中，还是我们要活出一个真实的生命？你我一定要真，然后呢，这个生命必须要活，不仅是要又真要又活，因为虚假的果树的果实你我不能吃，都是蜡做的，只有真实的水果树果树你我可以吃。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是别人可以品尝到的，我们的生命人家能不能品尝到说，哇，真甜，而不是又苦又酸。我们的生命是我们每一天一点一滴的流入，因此在属灵的生命上，我们也必须问自己一个问题：我为我所承认的这个信仰呢，有没有改变了我的生命？我的生命有没有改变？还是我生命永远都改不了？你也不要改我，我就是这个样子。还是我愿意我的生命被改，我原本结出的果子这么小，又苦又酸又好，我的生命能不能果子能够结大一点，能不能甜一点？我的话语能不能甜一点，能不能造就人一点？还是我们的生命就像那些荆棘蒺藜，满身都是刺，凡是靠近我们的人都被我们刺透了，别人都不要靠近我太近，我就刺你一下啊！那我们互相就刺来刺去。所以耶稣在这边也非常有趣的用荆棘跟蒺藜，都是充满的刺的，荆棘蒺藜长不出任何果子的，这一种的生命就是要走入死亡的生命，没有价值的生命。两种果树，两种的生命，你我都要选择。我们要活得真一点，我们要真正的活出来。只有在活的树，在真的树上才能够找到果子，你在死的树上，在假的树上你找不到。然后最后呢，耶稣就用了两等根基，两等根基，就说，所以呢，耶稣说，所以凡是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，可见在这里的耶稣的这些的听众呢，都听到他讲的话。他这边讲的所以，就是把整个登山宝训第五章开始他讲的所有的教导，耶稣都跟大家都讲的，每一个人有耳的都听到了。可是有些人听了，哦，好好好好，讲得太感动了，回家就忘了。你好我好，有些人听了呢，心里就受到了刺激，像针一样刺到他内心的深处呢，他就去行动了。听到耶稣的话的人去躺平的，去不行的人呢，有听跟没有听都一样，你不如去听个音乐会，就听个很伟大的很有口才的人讲讲道，你听听就做个参考。可是耶稣的话简简单单的，听到的人呢就要去行。耶稣说这个两个根基是根据是不是那个人是聪明人还是笨蛋。这个聪明或者是无知呢，不是你智商的问题，不是你教育水准的问题，不是你文化高低的问题，而是你愿不愿意去做的问题。在这个世界不缺乏那些很聪明的人，这个世界上多少很聪明的人，有钱财的人，往往都是最敌对神的人，在神的眼前他是最无知的人。可是这个世界上有一些人在世人眼中是没有教育水平的，很所谓的没有常识的人，可是他听到神的话就简简单单的去做， 在神眼中，这种人就是智慧的人，是聪明的人。那这种人呢，会有这两种人会有两种根基，会建立在两种不同的真理之上。一个是磐石的根基，我们知道磐石在圣经中，磐石都是讲耶稣基督，还有他的教导。磐石是立定在天，永不改变的。磐石呢，是必须去挖的。以前盖圣殿的时候呢，要派人去山上挖这个磐石，不是说啊磐石出来它就自己出来了。磐石不是在土地上，你啪脚一踩到啊，踩到一块磐石。磐石往往是经年累月被压出来的，所以必须往下挖，磐石越坚固，所以要去挖的。所以呢，在一样的就是那个类辅福音，在路加福音的六章的46到49节呢，做个参考。就是说46到49节，耶稣说呢，你们为什么这样子称呼我主啊主啊，却不去遵行我的话行呢？凡到我这里来的人，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呢，我要告诉你们，他们像怎么样的人。他们好像一个人去盖房子，要深深的挖地，把根基呢安在磐石上。到发大水的时候，水冲那房子，房子总不摇动，因为根基是立在磐石上。凡是听见不去行的呢，就像一个人在土地上盖房子，没有根基，水一冲，水挤就倒塌，并且那个房子坏得很大。那我们以前的没有什么钢筋水泥这种东西，那个时候呢，房子要稳就必须不断的挖到磐石上，在磐石上盖房子，房子才会稳。现在呢，找不到磐石就灌水泥，把水泥当作磐石，也一样同样的道理。那有一种人选择这个捷径，就是在沙土上最简单，沙土一挖就松了，也不要太深。这个沙土就是世界的教导，常常改来改去，就像沙游来游去。你有没有发现这个世界上的那些教导呢，常常改变？以前我们牧师是做电脑的，常常改，语言常常改，今年是流行这个，明年流行那个，常常改。你说现在经济学很多理论也常常改，那医生呢也很多也是常常改。有的说不能吃 喝咖啡，有时候又可以喝咖啡，不能吃泰勒诺又可以吃泰勒诺，一大堆常常改。这个是沙土的根基，沙土到处都有，你只要走出门到处都是沙土，是肤浅的，你不用挖，到处都是沙土。事实上呢，我很喜欢这段的经文，因为这段的经文耶稣借着两个根基呢，明明白白的告诉你我，我们的生命中，我们不管你要选择哪一条道路，你要过怎么样的生活，我们都有一些共同点，是不会改变的一个原则，就是你我每一个人一生中都在类似盖个房子。当然不是真正的 literal 就字句的盖房子，你我每一个人都要盖房子。比如说我们有日常的工作，有生活，我们要建立家庭，要结婚生子，我们与家人的关系，你我都在盖一栋所谓的类似的房子。然后呢，我们每一个人，神对你我都很公平，我们每一个人迟早都会遇见到雨淋、水冲跟风吹。你我每一个人在生命中一定会遇到困难、遇到疾病、遇到工作不顺、遇到家庭的纷争、遇到儿女不听话，你我都会遇到这个困难的，每一个人迟早都会遇到。可是呢，每一个房子，它 他最后的决定呢，往往是在于那个根基，而不是外表。昨天我看新闻，就是去年在哪里，美国不知道哪里，有个tornado打过，打过了好几个地方，一共有总共到80几个人失去生命。你会看到呢，那些房子呢，不管以前是多么的漂亮，那些玻璃也破，屋顶也被吹掉，不管你屋顶上是 solar panel 太阳能的，不管你什么都吹掉，最后留下的就是什么，留下的就是根基嘛，对不对？然后那个房子如果是砸在根基连着的地方都不会动，没有根，离根基越远的都被吹得 一塌糊涂。你看到最近不是海边一样吗？海浪一直冲冲冲冲冲，把房子的根基都挖空了，房子就什么倒塌。不管你花多几百万的盖那么漂亮的大理石什么窗户什么，根没有根基一文不值，再漂亮的房子都塌到海里去。根基是你我生命中最重要的。圣经中告诉我们根基是什么？真理。我们如果你我的关系是建立在一个真理上面的话，那个关系不会因为人的谣言而垮台。还有一个更残酷的真理，就是当下雨的时候呢，你去再挖根基啊，已经来不及了。你去换根基，我像那些住在海边的人，哇，那个 hurricane 要来之前，把房子拆起来，去找个根基再放下去，都已经来不及了。当你们之间，我们之间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好的时候，说哎呀，暂停，我们再重新恢复我们的根基呢？老实说，有的时候实在是来不及了，除非神的恩典够你们用到那个地步。我记得以前我们在沙尔的时候呢，我每次看到这信息，这段经文，我都会想到以前我们在沙尔那时候盖教会的时候呢，因为是义工盖的，所以呢，我们都要自己去铺那个根基，铺水泥。那时候我也不懂，从来没有看过什么铺水泥的，结果还要好花时间要去挖铲平，那把那个水泥旁边要用木板隔那个范围，然后说一个原则，下雨天不来铺，下雨天你已经不能铺水泥了，刮风天你也很难铺，必须要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赶紧来灌水泥，让那水泥在阳光的这个照射底下呢，能够什么，能够结起来。你我的关系也是如此，我们不要说到临到问题爆发到个地步呢，我们再去找根基呢，老实说呢，有的时候实在是太晚了。不是说不可能，可是呢，好日子为什么不把根基准备好？为什么偏偏等到最糟糕的时候才想到要根基？等到最糟糕的时候才想到什么是真理？就是当那个比拉多审判耶稣基督的时候呢，他说什么是真理？他好，等到要审判耶稣的时候，真理站在他面前的时候，他认不得什么是真理。那凡听见神的话就去要去行，所以呢，根基很重要的，你要去行，行动，行。行是肯定我们的事，我们是基督徒，怎么证明呢？是因为我们去行耶稣基督的教导，来证明你我是基督徒。你我是基督徒是根据你我行出来的来证明。我反复强调，我们是基督徒，得救在先。可是我们行出基督徒的行为呢，是在后，这两者都要，次序是事在先，行在后，不能说我只要是基督徒， 我不去行耶稣基督的教导，这个是没有这个的道理。因为你没有行，反而证明你从来就不是。然后我们在属灵的真理上，我们必须要守，要守得住。因为呢，那些假先知、假基督徒常常来打扰我们。我们在真理上能不能扎实，是我们守住的真理，不论外面的是雨淋、水冲啊、风吹、异教邪风打来打去，我们站在真理上永不动摇。因此呢，在属灵的真理上，我们也要问自己一个问题：我对我所承认的信仰呢，我有没有顺服在神的真理的话语底下？我读了神的话语这么多，我有没有真正的顺服？顺服的人一定会去行，一定会去行，我去做。我有没有说神，圣经告诉我们神是爱，这个是真理，那我有没有去学习去爱人？圣经的真理跟他的爱是永远不相违背的。那最后呢，当耶稣讲完这些的道理之后呢，人家就说，哇，稀奇他的教训，因为他教训他们好像有权柄的人，不像他们的文士。为什么不像他们的文士呢？因为那些文士都是嘴巴说说而已，能说不能行。耶稣的权柄是说，他也说，他也去行。耶稣说是爱，他也会去爱人，他会去怜悯人。耶稣的权柄是来，不只是来自于神，重要的一点是来自于他能说也能行。我们基督徒神给我们的权柄是什么呢？我们要能够去说，也能够去行，不要官说不练。最后呢，我用一个故事来结束，这个故事的标题就是小心你跟随的人。就是有一个人呢，在坟墓堆走，在墓地走，他就看见了一块木牌，那木牌上面写的字呢，就吸引了他，他就走进去看。那个木牌上叫墓志铭，就写着说，你现在在的地方呢，我曾经也在，就说你现在活，我以前也是这样的活过。就好像我现在在的地方呢，你将来一定也会在，就说我死了，你以后也会死。所以呢，我可以说呢，就像现在我所躺卧一样，准备好你自己来跟随我。哇，这个是很残酷的一个事实嘛，那个死掉的人说，我曾经活过，你也活，我现在死，你以后也要跟着我来死，就这个意思。就这个人阅读呢，心中就好像有一个不，就是说不服气的意思。他就拿出笔，在那个墓志铭下面多加了两句话。他说：“跟着你呢，我不甘心啊，一直到什么？我知道你走向哪一条路。跟着你，我实在是不甘心。一直到呢，我知道你选择走了哪一条路。我们生命也是如此。”你看着人，哇，怎么样怎么样，你要知道他走的是哪一条路，他做了什么样的选择，你呢也要做怎么样的选择。神是公平的，神不是把我们造成机器人毫无选择权，神给你我有自由的选择，自由的意志，可是我们要为我们的选择呢付上代价。你到时候不要说怪东怪西，没有什么好怪的，因为选择权在你。然后呢，两条门路， 两种果树，两种根基。耶稣说他就是什么？那条道路，指向永生的道路。他是那个永恒的生命，他呢是永不改变的真理。他告诉了你跟我，有我听的人呢，你不是接受，你就是拒绝，没有另外一条选择余地啊！求神帮助我们，能够真正的相信，也能够真正的去遵行。我们一起做个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啊，我们再一次的在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这个节日之前，我们再一次的来思想耶稣在世上所曾经对世人所说的话。耶稣说他就是道路，他就是真理，他就是生命，没有任何的选项可以透过那些选项到神那里去。主啊，让我们听到的人就确实的相信接受，也能够去遵行，让我们的生命的果子是美好的，让别人可以品尝到我们生命的果子，就归荣耀给神。求神你来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在节日的时候保守我们弟兄姐妹的出入的生活，还有他们心中所遵行的真理。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好，我们一起起立，我们唱三一颂来赞美神。